约翰福音第七章，上次我们讲的前面说祝棚节近了哈，那耶稣的弟兄就对主耶稣说了，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哈，因为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啊。那时候讲这段我的看法是说，觉得这段是这个耶稣弟兄的他们人的热心哈，他们并没有真正，他们并不认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需要用一些人的方式来 promote 啊耶稣，所以他们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那 Joyce 认为说，他这个弟兄讲这段话呢是讽刺他啊。好了 ，Anyway， 那主耶稣呢就对他们说了，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哈。这个时候，主的时候还没有到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有两种可能啊，一个可能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为我们这个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这个时候去呢，这个时候不是对的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时间点啊，对他来说这个不是神的旨意了啊，不是最合适的。但是我们看一下原文的话，就知道说哈，其实是第二个意思比较对。因为在圣经里面啊，约翰福音啊有提到时候，他提到好多次这个时候啊，但是它是两个字，第一个字叫做 hora， 这个 hora 的意思是上帝命定的时刻，所以主耶稣在这个那时候变水为酒的时候啊，他对玛利亚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时候是 hora， 就说上帝命定的时刻哦还没有到。然后呢？今天我们读的第七章还有第三十节说，他们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也是 hora， 是上帝命定的时刻还没有到啊。第三个在约翰福音八章二十节呢，也是类似的话。那时候主耶稣在殿里的库房啊，教训的人说一段话，那时候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也是 hora 啊。那这个十二章二十七节啊，主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个时候都是 hora， 都是上帝命定的时刻。那是命定的时刻是什么呢？是一个很关键重要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当中呢，有重要的事情要发生啊。好，那但是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这个时候呢，原文叫做。” Kairos 啊，是机会的意思啊，是机会的意思。所以他说：“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啊。”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讲到说他要钉十字架的那个重大的那个时刻，而是说现在这个做要去耶路撒冷这个时间点了啊，还没有到。那这个时间点什么时候到呢？要神感动他的时候才是。所以任何人别人可以随便按着自己的方便的时候去都 OK， 但是主耶稣不行啊。因为怎么样？因为没有人要杀害主耶稣的兄弟啊，所以他们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但是主耶稣不是啊，主耶稣说他指证那些人所做的恶，所以世人就恨他，所以那些犹太人想要杀他啊。好，所以主耶稣就需要按着天父的时间去。所以后来发现主耶稣说了这话，他人就住在加利利啊，对，他兄弟就先过去。但是隔了没有多久呢，主耶稣也去了，只是他不是明去的，似乎是暗去的哈，就是不是公开的跟大家一起。他们那时候去过节的时候呢，常常一群人就是坐着这个篷车啦就这样子一群人这样子就是集合的，就是一起上去。但是主耶稣是个别单独暗暗的去，非常的低调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七章，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我们就一个人读一节。但是读一节的时候，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注意这第七章的重点到底是什么？这第七章有没有提到神迹？有没有提到主耶稣的什么重要的教训？那这第七章的重点到底是在讲什么？因为 约翰写的第七章，你会看到说他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会看到这里啊，众人议论纷纷，在争论一个问题，他们到底在争论什么问题，这是第七章的重点。我们第七章第一节开始，我这边开始读，然后再王弟兄，我们一直读到第七章完，大家就注意到这里面大家在争论的重点，这个问题是什么啊？这段里面主耶稣有没有行什么神迹啊？
没有。
好，那主耶稣有没有讲到什么比较长的教训？
没有。
他有讲到三处很短的教训啊。第一处啊，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第一处好像是17节、18节啊。然后第二处呢24节。第三处呢37节到39节。这里有三处好像感觉上是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一些教导，对不对啊？会这个给我们一些启发的。好，但是除了这三处短短的教训之外，其他有很长的篇幅，你觉得说这里面到底是在讨论什么问题，争论什么问题？是这个第七章的一个要点。
信是很难的
啊，
信是很难的。
哦，信是很难的。OK， 好。
或者是顺服。
哦，这样子。
主耶稣顺服天父。
哦，对，他这里倒没有啊。对，不过他们这里有在议论纷纷啊啊，他们的议论纷纷是在议论什么问题？
好人还是坏人？
他好人坏人，那他从哪来的？哦，OK， 对，还有没有？
他是基督
吗？OK， 好，那个我们看一下哈，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里面充满了什么？
教训。
充满了教训啊！你看马太福音里面，他登山宝训写的最完整啊，然后接下来有撒种的比喻，对不对哈？然后有天国的比喻，哇，天国比喻也是他写的最完整。那接下来呢，他有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才干的比喻。就是主耶稣讲到说，这个怎么我们怎么样要等候主再来啊？那这些教导都是长篇大论啊。好，这是马太福音的特色。马可福音呢，它就是很一般性的，它就讲到主耶稣医病赶鬼行神迹教训人，它就是面面俱到，都有讲到，但是呢，讲的都不是很长，都是短短的啊。特别是对主耶稣的行神迹啊，讲了很多啊。路加你看他的这几个故事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有罪的女人高抹耶稣啊，另外有几卷福音书讲到那个玛利亚高抹耶稣，但是这边是讲到那个有罪的女人啊，一面为耶稣抹用香膏抹他的脚，然后一面流泪啊。另外
两个不同的
这不同的人啊。然后另外有讲到好撒玛利亚人啊的比喻啊，然后呢有讲到浪子的比喻，讲到无知财主的比喻啊，讲这个说你的财产要到底归给谁呢？今天晚上就要给你啊。那另外有财主跟拉撒路他的故事啊，然后另外还有讲到撒该的故事啊，这些都是路加福音所特有的，所以路加福音他描写这些小人物啊，描写的特别生动啊啊，所以我们看路加福音觉得很有趣啊。那约翰福音到底在讲什么？他从头到尾啊，他只是在讨论一个问题：耶稣是谁？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他就是讨论这个问题：耶稣是谁？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耶稣到底是谁啊？他提到他说什么？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啊，七个我是啊，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耶稣是谁。最后一章啊，约翰福音不是倒数第二章啊，20章最后两节他这么说啊，我们来读啊，耶稣的门徒在门徒面前
另外
行
了许多神迹，
没有
记
在
这
书
上，但记
这
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所以这两节其实说明了约翰为什么要写这卷约翰福音，就是一个目的，要让他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就看到他里面他没有讲说很多这个教训那个教训，也没有讲到说这个神迹那个神迹啊，也没有讲到说这个比喻那个比喻啊，因为比方说马太福音说你们要给人就有给你们的啊，你们要饶恕人父就饶恕你们，这些都是很好的教训，对不对？但是约翰福音他不讲这些，因为他说他重点就是说他现在所讲出来都要讲到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有的时候好像听起来就是说我们这个基督徒啊，我们不要忧虑啊，因为一天的难处一担当就够了啊，天父都养活那个飞鸟。但是这个约翰他不写这些的，因为这些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基督是谁啊，耶稣是谁啊。但是他就是每一段话呢，就是要这个，就是要让我们明白讨论耶稣是谁啊，到底耶稣是谁啊。我们第七章里面你看到有几种说法，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耶稣是什么？先知。还有呢？他这里有 五种看法，被鬼附的啊，两个了啊。还有没有？
基督。
对，刚才有说啊。还有呢？哦，基督是哦，对，讲三个了啊。刚才Jenny 是说先知，是不是？然后小 C 说基督，然后 Pinky 说是被鬼附的，还有两个。
好人，
对，十二节啊，四个了，还差一个，没有，这里面没有讲到什么，也不是啊，他讲了五种，加利利人吗？
基督
刚才有提到了啊，
大卫的后裔，
不是，讲到耶稣是谁啊？耶稣是谁？十二节后半，他是迷惑众人的，好，所以这边有几个哈，有人说第一个是好人，第二个是迷惑人的啊，就是说他是骗子了啊，第三个是被鬼附的，就讲他是疯子了啊，然后接下来有说是先知啊，有说是基督啊，好啊，所以有这五种看法，大家有没有看过听过这个啊？这种分析啊。耶稣说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也就是说他是神啊。这在犹太人来说，这个是亵渎的话啊。但是主耶稣他自己这样宣告，他这样宣告只有两种可能啊，一个是假的，一个是真的。如果是假的话，也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什么？他知道他所说的是假的。另外一个呢，是他不知道他所说的是假的，他以为他所说的是真的。他知道他所说的是假的，就是说耶稣是一个什么
骗子
啊。那如果他不知道他所说的是假的，他以为他真的是神的儿子，其实他不是，那就表示他是什么
疯子，
他是疯子啊。那如果这两个都不是的话呢，就表示说是这样一个可能，对不对？就是说他的话是真的，那就是他是基督了。可是世界上多半的人认为他是什么好人或先知，可是在这个逻辑里面呢，主耶稣没有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option， 选择说耶稣是好人，耶稣是先知，你要么就是选择他是骗子，他是疯子，要不然他就是基督。你不能说我相信耶稣是一个伟人啊，不是的，因为主耶稣他的 statement， 他说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他就是神。那你只能面对这几个选择啊。那主耶稣是不是骗子啊？这个连不信的人他们都承认主耶稣是一个道德非常高尚的一个人，这世界上很难比得上他的。所以呢，你说他是骗子的话，这是不太合逻辑的啊。OK， 骗子就是我知道我所说的是假的，但是我故意骗你啊。主耶稣不像是一个骗子，而且他自己所行的神迹呢，证明说他所说的是真的，对不对啊？好，那他是不是疯子呢？他就是 他不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以为他是，所以他是用这个啊，他就是有这个救世的情怀，但其他不是。那这样的话就表示他是疯子。在纽约有一家医院呢、啊，他有一层楼，那层楼叫什么 ？The Hall of God，The Hall H A L L of God G O D S， 就是那一层楼住着一群自以为是神的精神病患者，每一个人都以为他是神啊。所以世界上认为自己是神的有很多，但是主耶稣是不是？你从他其他的所有的言论里面看起来你就知道说他是一个心智非常清明的人，甚至于他比正常人还要更加的 smart， 对不对？人家用一些话来想要陷害耶稣，主耶稣都会用很有智慧的话来
破解。
对，所以主耶稣不是疯子，所以到最后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主耶稣真的是神，是基督。好，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我想说，如果你是想要说从这里面得到什么一些好的教训，你读来读去说好像就看到一群人在那边议论纷纷，到最后呢好像没有一个什么结论。因为这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它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来面对基督到底是谁。好，那根据这个逻辑，我们只有一个选择，你只能选择他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你不能选择说他是好人。当然基督是好人没错，基督也是先知没错，但是你不能只停在这里啊。OK， 好，那这里有三个教训啊。第一个就是十七节啊，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神的旨意行的话，就必晓得这教训是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嗯，
啊，这句话给你什么样的启发？
嗯。
就是如果他们有查看神的话的话，那应该晓得说他是从神来的还是不是从神来的。
啊，对，就是这里有两种，有时候我们心里会有两种意念。你到底想说这个意念到底是神在说话，还是我自己的意思？
嗯。
啊，那这里是给我们一个引导，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呢，就会知道说这个教训或这个话呢是出于神，还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来顺服神，那我们就比较容易听到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比较能够分辨出来说这个声音到底是不是神在对我说话。如果我的里面已经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主见，神啊，我就是爱这个，我就喜欢这个人，我就是想跟他结婚，你告诉我到底是不是他，是不是你的旨意啊？然后你里面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主见了，你就不知道说，哎，突然里面有一种很甜蜜的感觉，嗯，主啊，这个是不是你要我跟他结婚？啊，会有这种，常常会有这种，哎，好像是这种，或者一些凑巧的事情发生啊。我们有时候以前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啊，有一个姊妹啊很喜欢一个弟兄啊，结果他就做很多见证啊，说哦好奇妙哦，那天我就正在想他的时候呢，他就坐在我前面出现了啊，所以肯定这是神的旨意啊啊。这个就是说有很多这种主观的那种感觉。其实那个事情是有一次我在工作上碰到教会一个姊妹啊，那姊妹跟我说，哎呀好巧啊，我在那边居然跟你同一辆车。我说啊，这同样都是什么奇怪，因为我们都是要去那个教会啊，同一 bus。 但是有的姊妹就会这样子，然后觉得说这个是一个神的一个印证啊。好，但是圣经上说，他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就知道说这到底是不是神的啊。你如果说你心里面真的说放空的，说神啊，我没有自己的意思，我呢我都把它放，我里面到底喜不喜欢，我把它放下，主啊，我只要你的旨意，我只要顺服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哎，这种感觉是不是从神来的？你比较容易在一个客观的一个心态之下，能够明白是不是神在对你说话。有人就跟我讲说，哎，我有感动啊，你要不要跟这个姊妹，是不是神为你预备的？我说好，我回去祷告啊，回去祷告。结果回去一祷告，然后一读圣经啊，主跟我说， 不是了，不是，我就赶快跟那个弟兄说，不是不是，那我们就不用浪费时间在那边交往啊，到最后才发现不是，一开始祷告就知道不是，那就好了，对不对哈、哦？那我跟他交往就是约会四次，然后祷告说是啊，我们好，那就结婚吧。所以我们没有浪费很多时间在那边交往，交往了一年、两年、三年，到最后发现不是在分手啊，造成双方的痛苦，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是需要把自己的心态放在一个我愿意顺服神，愿意顺服神，就明白这个教训啊，这个话到底是出于神呢，还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啊？好了，这是这段话。我可以用的 apply 在我们自己身上，当然你是看前后文，你说主耶稣好像不在讲这个事情啊，主耶稣是讲到说他的那个教训啊是不是从神来的啊，还是他凭着自己说的，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那猜求那猜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你要真正解释这段话呢，应该是讲到说我们这个人讲话啊，你里面，你代表神说话，你里面是不是会有一些掺杂，还是说你是一个很透明的一个管道，让神的话呢原原本本的借着你说出去？有的时候啊，神要你说一句话，这句话会让你得罪人，哎，你就想说算了算了，这话我不要说，我呢我要讲一些比较漂亮的话。讲漂亮的话呢是要求自己的荣耀，但是呢
讨好人，
然后人家称赞我啊，哇，这人好有学问哦！哇、哦，这话我虽然都讲不出来啊，这个是自己出于自己的话，但是有的时候神要你讲一些话，讲出去呢，你知道说这个讲出去，这个我自己不会得到好处的，但是呢，你就说神，我愿意作为你一个透明的一个器皿，你呢要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他说，神说啊，这人是要求神的荣耀，这人是真的，所以神借着他。神把一个 message 交给他，他会原原本本的传讲出去，没有打折扣的哦。那这个是神最喜悦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啊、哦，就是这样的一位，他是真的，在他心里头没有不义把神的话扭曲的。好，所以这个是17节跟18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好像是这一章里面好像第一个啊、一个教训啊、哦。这有没有问题啊？
有没有问题？还是说有没有了解
okay,
我们看到这第一个教训里面有三个动词、哦、第一个是立志，第二个是行，第三个是晓得、哦、那我们就把它当作知好了。那这个三个动作的次序是怎么样啊？我们先看最后面两个啊，行跟知啊、哦，是行在前面还是知在前面？
行、
嗯、行在前面啊。国父说的是什么？国父孙中山先生他说知难行易，还是说知易行难？很难判断是不是啊？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是先立志在先，我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是立志，还有呢要行神的旨意，然后第三步我们就会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神的旨意跟他讲的话是出于神放在一起，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先立志要照着神的旨意行，虽然我们还不知道神对我们的某一件事情的旨意是怎么样，我们多半是关心这个，哎，我要跟谁结婚呢？啊，我要去做哪一行啊？啊，这是最重要的两件大事情。啊，但是神在我身上的旨意究竟是什么？那就像刚才江德成叔叔所说的啊。就是我要立志遵行主的旨意，我要照着他的旨意行，这个是先决的态度，这是先决的态度，把我的喜好、把我的选择、把我的倾向一律倒空。主啊，求你帮我通通的倒空，我只要求遵行你的旨意，然后呢我们就会晓得主的教训了。 主的教训跟主的旨意，他在这一节里面他是同一件事情啊。主的教训是从神来的，所以呢我们要立志遵行主的旨意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主的教训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就会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这是三个步骤啊，先要立志去行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就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 OK， 就是这样子。所以第一步很重要啊，要先立志要去行神的旨意啊，那这个就包括破碎，包括倒空，包括舍弃了啊，然后就会晓得。所以我们晓得神的旨意是要经过这前面两个步骤啊。好，这个从第十四节一直到二十四节这一段是在讲什么？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啊。 How did this man get such learning without having studied？ 所以这些可以教训人的人，可以在店里面教训人的人，他们一定要有一些学历。比方说你说你，我好想到大学教书啊，我好想做教授啊，光想有什么用，对不对？你要取得那一连串的资格。所以这些人就讲了，他说这个法利赛人都是要通过很多关呢、啊，他才有资格在圣殿里面教训人，但是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学历，他只不过是个木匠，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学问呢、啊？奇怪啊，啊，质疑学历。好，那到了这个，所以主耶稣就跟他讲，他不需要考试，他也不需要拿到一关一关的 license， 他就是有教训，他的教训是从上帝来的，啊、嗯，好。下面二十五节一直到末了喽，到最后好了，质疑他的来历，质疑这个人的来历，他是什么样的出身啊？二十七节，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从拿撒勒嘛，从加利利嘛，那种小地方，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没有什么太多知识分子的地方。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呀、啊，嗯，但是这个人他的来历我们都很清楚啊、嗯、哎，
这个地方是他们犹太人，他们认为基督啊是从伯利恒出生，
嗯，
但是出生之后呢他就会隐藏起来，隐藏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到这个以利亚这个帮他显明出来之后呢，他才会突然出现。所以中间有一段时间是隐藏的时间，是所以没有人知道基督从哪里来。所以这个犹太拉比有一句话，他说有三样东西是会突然出现的，一个是弥赛亚，一个是好运气
good luck，
第三个是蝎子啊，蝎子你不小心踩到一个地方，那个蝎子
攻击
跳出来哈、
嗯、
所以他说这三样东西是会突然出现的，其中一样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呢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他会就是突然这样就横空出世，突然就冒出来啊。但是主耶稣说，哎，这个人从小我们看到他长大，嗯，怎么会是基督呢？
嗯，所以主耶稣在二十四节啊有讲这句话很重要，应该可以 underline， 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你们要不要笔啊？我这边红笔、
嗯、
也有一支蓝笔。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啊，哥林多后书我们往后翻呢，五章十六节，十六节，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原文是肉体或者肉身，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全新的新造。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好，我们再回到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我们看那个英文啊 ，Stop judging by mere appearances and make a right judgment。所以这个凭表面啊，我们常常凭着一些表面，我们就开始 judge， 开始说了啊。实际上那个表面之下还有很深的一个背景，一个动机，对不对啊？一个它的很多很多复杂的东西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啊。所以我们除非是一个属灵人就能够参透万事啊，但是呢没有人能够参透得了一个属灵人啊。所以他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哎呀你犯了安息日，摩西十诫的第四诫啊，那你们自己也犯安息日啊，二十二节，你们为了要行摩西的律法，你在安息日也要行割礼的啊。那我在安息日让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可以走路了，可以开始像一个正常的人生活了，我这个你们就向我生气吗？嗯，所以这就是讲到啊，这些凭表面来断定是非的人啊，哎，是非常不认识神的人，所以他才会说摩西的律法你们根本就没有在守，你们根本不了解摩西的律法的那个背后的真谛是什么。所以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就讲到，安息日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而且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啊。啊，前面有一个地方可能是包括他的弟弟或者是一群人这样子对他的看法，第十节，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的，似乎是暗去的啊，就外貌了，偷偷的去的，鬼鬼祟祟去的，不敢明目张胆的去的，这个很容易就会引起这样子的一个评论，然后说他是迷惑人的。可是我们也不晓得他是在节期那天才到，或者说是节期的前一天或者前几天，但是到了那天是节期了，祝棚节开始了，他就公开的，他就光明正大的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很稀奇啊，
十四节是看英文啊， Not until halfway through the feast did Jesus go up to the temple court。 所以是节期到了一半的时候呢，主耶稣才进到圣殿里面去教训人。
所以英文讲得更清楚了。好，所以他们就稀奇啊，这个人只是木匠，没受过多少教育，而且他的来历是从加利利来的啊，这根本不是一个高级的知识分子啊，宗教的犹太教的高级的知识分子，他根本就不是，那他怎么可以讲出这么多的东西？跟文士法利赛人完全不一样。在马太福音五六七，他讲完登山宝训以后的最后一节第七章的末了，他说：“哇，这个人跟我们讲的 instruction 啊，跟我们讲的这个教导啊。”不像文士法利赛人跟我们讲的，他的教导里面有权柄，有权柄。文士法利赛人只不过就是把一些摩西的律法再给他阐释阐释。所以你看今天当初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的讲章有没有留下来？一篇，一篇都没有，对不对？但是主耶稣的话一直留到现在，几千年了，所以他就是用主人的身份到圣殿里面去讲道，因为这个殿是我父的殿，也是我的殿啊，我是这个殿的主人，我不是这家殿的这个圣殿的客人，我这个是我的殿。所以他第一次上圣殿，他会拿出那个鞭子打那些贩卖牛羊鸽子还有兑换银钱的人。那第三次他上圣殿的时候他照样做，因为他是主人， 所以他的讲话有权柄，他里面的话充满了学问，只是他们听不懂就是了。
这个地方啊，就是我刚刚说这一章里面主要就是好像有三处教训哈。第一处就是人若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哈，就必晓得知道这个教训是从哪里来的。第二个就是不要按着外貌断定是非。
对。
那第三个就是那个活水的那个啊那个教训啊，那个活水的江河啊。好，那这个第一个跟第二个，我想刚好可以讲到，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认识耶稣是谁啊？如果你是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你不是按着外貌断定是非，
对，
你比较容易听到神对你说话，
是
你比较容易认出耶稣来。他们当初之所以不能认出耶稣，第一个就是他们没有立志遵行神的旨意，
是。
那第二个就是他们按着外貌来断定是非，他们看这是木匠啊，这个人没有学过书啊，怎么可能呢？对不对？那今天一样啊，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听到神对我们说话呀？我们如果说是里面没有意识要遵行神的旨意，只是说神你给我告诉我你的旨意，让我参考参考，那我们不容易听到神对我们说话。第二个，如果我们是按着外貌来断定是非，我们也不容易听到神对我们说话。哎，这个人又不是什么这个什么高级知识分子，这个人好像没什么学问。神怎么会对他会透过他对我说话呢？你就不容易听到这样一个好像是凡夫俗子在对你说话。神有时候都是透过一些小人物在对我们说话，我们不晓得啊。有时候甚至于对借着你的配偶对你说话，你都不晓得啊。所以说不要按着外貌断定是非啊，我们只有知道要按着公平，就是我们里面要有一个谦卑的灵，愿意说啊，让我说啊，你要对我说话，
然后透视，
对，
透视的灵。
但有时候一个聚会里面当中，哎，就是有人起来发这个分享，哎，虽然是一个啊一个小姊妹一个小弟兄，哎，你会听到神借着他对你说话，
对，
所以呢，不要按着外貌断定是非。按着外貌断定是非，让这些人不能认识耶稣是谁。按着这个，如果说是不顺服神的旨意的话，没有立志遵行神的旨意，也不能认识耶稣是谁啊。
所以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加行美容，然后又憔悴，
对，
又老啊，人家还以为他已经50岁了啊。真的
不是帅哥，不是帅哥，对对对，
30岁，
他30岁没错，
看起来像50岁，
苍老啊。
约翰福音讲，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我。
对啊，那你看起来不到
50岁，你怎么还？
第八章57节啊，第8章57节。
那像保罗也是啊，保罗还是瘸腿嘞。然后个儿也很矮啊，人家就说他什么又老又丑又什么的。
所以这时候是他30岁。
他30出头。
嗯。
他30出头，所以30出头看起来呢，你还没有50岁啊。如果今天是
怎么说到亚伯拉罕呢？结果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你想想看，这些属天然头脑的人怎么听得懂他的话？主耶稣是无限的神，他没有初也没有终啊，他是永恒的上帝啊，所以他早就有了，然后后来在时间的里面才有了亚伯拉罕。
OK， 好。
所以他跟这些犹太人讲的是天上的事，可是这些犹太人又加上复杂的动机，因为这个人太受欢迎了，他的影响力太大了，他已经威胁到这个犹太教的这些高层的权力地位名声了，所以他们在这么复杂的动机里面，他们怎么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呢？
所以主耶稣如果今天行在我们当中的话，也许我们不会认得他。
哎，真的，
他不是靠
不吸引人，他的
外貌不是靠的
外貌
来吸引人，
外貌一点都不吸引人。
30多岁人被看成说，你还不到50岁。
对，
如果有人跟听你说，我看你还不到50岁，你会不会很高兴，对不对啊？ 好了，我们那个因为今天破冰，我们可以今天就不要讲太久了，
下次再补充一些。
好。